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迎来了我这个小主播本张专辑的最后一期节目。最后一期节目呢，跟大家讲讲心里话啊。首先回答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两个小问题啊。第一个小问题就是有一些听众朋友问，主播你原来更新节目的速度很快呀。为什么最近很长一两年的时间都更新的这么慢了呢？我这个节目是从16年七八月份，大概就是现在左右的这个时间开始录制，到现在大概两年多的时间。这个两年多的时间呢，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呢，经历了比较大的起伏。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曾经小主播把自己的小命差点都丢了，所以呢，由于这个比较坎坷的经历呢，所以更新速度比较慢。另外我们这个节目本来就是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看法，可能跟自己的心情关系比较大，并不是能够每两三天更新一次的，因为毕竟也不是一个收费的节目。那么第二个小问题呢，就是有的听众说，当然有很多听众这个留言给我提出了很多批评的意见啊，这个未来都会改正，包括录音设备啊，怎么提高也达不到录音棚的水平，但是已经在尽力了。还有一些听众们问，主播，我们听你的节目觉得挺好的呀，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些视频节目呢？这个其实像优酷啊、爱奇艺啊、腾讯视频啊，都有类似的这种脱口秀的节目。之前的爱奇艺的总裁龚总在微博上面也私信回复我，很希望跟我合作，然后也把他的视频编辑的微信发给了我。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做视频节目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主要原因是长得丑。这个主编这个视频编辑呢，看了我的这个视频小样以后呢，觉得这个颜值水平上没有达到可以在优酷爱奇艺视频做节目的这个程度。那么通过做这个节目呢，毕竟是最后一期了嘛，通过做这个节目大概两年多的时间吧，整个的我的这人生感悟还是有一定的变化。最重要的两点呢，就是第一，我以前经常会跟别人攀比。就是比如说别人这个有房有车呀，对吧，我啥都没有啊，别人很有才华呀，我也没有啊，别人长得帅呀，我颜值也没有啊，对吧。但是其实呢，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呢要更多的和自己以及自己的过去相比，每日新日日新狗日新，对吧。就是你在跟自己的过去相比，你是否有所进步啊，你跟其他人相比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别的人过得好坏也决定不了你自己生活的好坏。最近这个《朗读者》第二季，那个董卿姐姐采访新东方创始人这俞敏洪俞大爷，这俞大爷他说他当年在，他是从农村出来的嘛，他当年这个刚上北大的时候啊，一个农村出来的小孩啥也不懂，除了看过教科书其他书都没怎么看过。然后他这个看一进宿舍就发现宿舍里有一个同学捧着一本什么《第三帝国兴亡史》，哇，当时他对他产生的震撼简直非常巨大。然后觉得我们室友都读这么高深的书，我连那个普通的什么机器猫啊、蜡笔小新都没怎么看过。然后呢，奋发图强去北大图书馆，从这个社科类哲学的书开始看，然后一直一本一本往下看，最终看到什么结果呢？看到了吐血啊！后来在大二也不大三的时候，身患肺结核，天天吐血啊，休学了一年，休学了一年以后呢，俞敏洪俞大爷说，给他最深的感悟就是。原来他之所以这么拼命的看书，就是总想跟他的同学攀比，他觉得自己是农村出来的，长得又不帅，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学习，使自己的学习成绩超过同学，这样同学才能看得起他。但是后来他生病了，觉得我这样拼命学习，学的吐血了，把自己的身体都学没了，那我超过别人的成绩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人本来就不应该去和别人攀比， 人应该是和自己的过去和自己比，我跟自己昨天比是否有进步，对吧？这个也是我两年以来一个非常大的感触啊，就是跟别人攀比不会给你内心带来什么愉悦啊，还是跟自己相比，自己与自己相比是否比以前更加的成熟啊，比以前更加的靠谱啊，是否比以前拥有了更多的知识啊，只能跟自己相比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以前经常会看重啊别人对我的评价啊，比如说别人觉得啊这个主播人品低或低劣啊，这个心胸狭隘啊，小肚鸡肠啊，啊，或者是说，我们主播颜值很低呀，长得很矬呀，然后导致我内心非常的伤心，非常的伤感，啊，但其实呢，通过这两年的经历呢，我发现不要太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啊，即使别人都说你是很好，啊，你也不见得是个好人，啊，即使别人都说你很差，啊，道德败坏，斤斤计较，爱占别人便宜，自私自利，那你也不见得会是个坏人。对吧，你去跟小姐姐表白依然能收到好人卡啊，所以呢就是一个人自己内心强大的人呢是不会太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即使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很差劲的人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啊，你也不会缺胳膊少腿啊，所以呢不要太看重啊别人对你的这个评价啊，本身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嗯，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感受到啊，生活还是要需要一些，傻了吧唧的这种气质，啊，就像这个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啊，都说最后给大家留下一句话，就是，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永葆一颗傻傻的心，啊，好听一点傻傻的心，实际就是一个 SB 的心，你看最近。也是在《朗读者》这个第二季里，这个宁浩导演读了一首他非常喜欢的诗歌，加拿大的作家奥雷阿写的，叫《生活的邀请函》。这首诗歌呢比较长啊，我就不读了，我只读最开始的这一段啊。最开始的这一段，这个是这么说的：生活的邀请函，我不在乎你如何谋生，只想知道你有何渴望，是否敢追逐心中的梦想。我不关心你年方几何，只想知道面对爱情和梦想，你是否会无所保留，像个傻瓜般投入的透彻。生命的背叛在你心口划开缺口，热情逐日消减，恐惧笼罩心田。我想知道你能否和伤痛共处，用不着遮掩或刻意忘却，更别把它封堵。我想知道你能否和快乐共舞啊。这个诗的前半部分的一小段啊，给我震撼非常深的呢就是这句话，就是我不关心你年方几何，只想知道面对爱情和梦想，你是否会无所保留，像个傻瓜般投入的透彻。因为我们现代社会呢一切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呢在对待身边很多的人呢、或者事物的时候，经常会以得失来计算，以经济创收来计算啊。比如说啊，我经常被朋友啊、同学啊嘲笑啊，说你追的小姐姐根本就追不上，你花了这么多钱，花了这么多精力，没有任何回报，非常不值得。但是呢，面对爱情和梦想，很多情况下都是付出了很多努力，没有任何回报啊。比如说梦想，我们看过《西红柿首富》的人，我剧透一小点啊，不好意思。看过《西红柿首富》的人啊，这个沈腾、王多鱼帮助整个他这个豪宅里的那些仆人啊、下属啊完成梦想。我们可以听那些仆人啊、下属的梦想，什么运冰山呀、做什么路由器呀、等等。基本都是非常不靠谱的啊，基本上也是很难实现的，即使花了很多钱也不见得能实现。那这些都是他们的梦想，所谓梦想绝大部分都是很难实现的，即使你付出了全部的努力，花了巨额的资金投入也很难实现啊。就包括爱情也是，对你心中的真爱啊，付出了很多的财力、物力、精力，对吧？但是人家就是看不上你，没有办法，不能由于结果的这个悲惨啊，梦想的失败 爱情的失败，就放弃了对梦想和爱情这种美好事物的追求。因为只有是明明知道没有希望的情况下，还依然像个傻瓜般投入啊，像 SB 一样去付出，这样的人间呢才是比较美好的。如果大家一切都把账算得很清楚啊，我投入这个钱，投入这个时间精力，就是为了把小姐姐追到手，就是为了梦想一定能够实现，那么这样呢，你可能很多的事情就不会去做了，你可能只会找自己追得上的人去追，只可能会找自己很容易能够完成的事情去做，但这些并不是你身体里最喜欢的人和最想完成的梦想。所以就是我觉得人生最美好的还是对爱情和梦想的没有任何回报，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依然义无反顾全身心的投入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伟大的，然后也非常美丽的这是第三点感受。第四点感受呢，就是我以前一直认为这个社会比较浮躁，那个大家对人的评价主要还是看外貌和资产实力，但其实呢，我们这个社会也是很重视内在美的，很重视这个文化气息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古代的时候宋朝苏东坡苏轼大诗人大文学家大文豪他曾经在这个赤壁黄州赤壁这个地方写下了千古名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对吧？但是我们其实后来调查，很多历史学家考证，苏东坡所在怀古赤壁怀古的那个地方黄州赤壁并不是发生三国时期赤壁大战真正的地方所以因此在这个学术界有两个赤壁，一个是文赤壁，一个是武赤壁。武赤壁就是真正三国历史上发生赤壁之战的这个地方，文赤壁呢就是苏东坡在黄州赤壁进行写下了千古风流人物的这个赤壁。现在文赤壁依然有很多游客络绎不绝的去那个瞻仰这个历史文化遗迹，对吧？我们知道苏东坡是一个古代非常大的 IP， 对吧？在杭州西湖有苏堤，对吧？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东坡肉什么东坡肘子，对吧？这都是苏东坡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其实我们中国人是很重视文化上面的遗产的，对吧？我们苏轼写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是迄今为止跟中秋相关的最伟大的词作，对吧？然后这个是非常古老的例子。很近现代的例子呢，有一个歌手叫那个赵雷也叫雷哥，他写了一首民谣曲风的歌曲，就《成都》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对吧？其中有一个歌词走到玉林路街头的小酒馆在小酒馆门前停留，就是大家去成都旅游的时候，可能在这首歌出来之前，大家只会去什么武侯祠啊、成都的那些标准的那个景点，几 A 级的，很少有人没事去。作为一个外地的人去旅游啊，很少有人去什么玉林路尽头的小酒馆但是前一段时间呢，我哥们去成都旅游，就专门去了一趟玉林路尽头的小酒馆那这个小酒馆为什么大家会去呢？都是因为大家听了赵雷的歌，对，所以就是整个的这个文化还有内涵还是会在人们心中产生很大的变化的不一定只是这个外表才能给人以变化那么说到这个问题呢，再讲一个春秋战国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不是叫权力的游戏春秋战国嘛，讲了很多战国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战国的事情呢，出自于庄子庄子这本书其中有一个章节叫德充符庄子这本《德充符》里呢，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鲁国的国君鲁哀公听这个谥号就不是一个很英明的主公鲁国呢就在我的这个老家山东。鲁国他有一次问孔子说：“我听说呀，这个外国有一个哥们儿叫哀台他这个名字非常难读，或者叫哀带他吧，我们就简称小哀。”悲哀的哀。这个小哀呢，相貌奇丑， 五官极其不端正啊，凹凸无常，长得贼难看，而且呢，身材还有残疾啊，有一只脚瘸的，就是走路瘸的，还驼背啊。首先相貌丑陋也就算了，然后呢还瘸，然后还驼背，可见这形象是非常的令人厌恶。但是呢，坊间的这个传言，有什么传言呢？说啊，男的跟他相处一段时间以后呢，常常想念他而不舍得离去。如果女人跟他相处呢，比如说美女啊，见了跟这个小爱同志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回去就跟自己的父母说，与其给那些王侯将相做正妻，不如给小爱先生做妾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坊间的评价看到，小哀同志是一个男女通吃的人啊。虽说相貌丑陋，但是呢，男的跟他在一起，常常因为想他想的不行了，不忍离去；然后女的跟他在一起呢，就跟父母说，宁肯给小哀做妾，也不去给王侯贵族当老婆。所以呢，这个鲁哀公就非常的奇怪。长得这么丑的一个人，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他？他肯定有过人之处啊！于是呢，把他招到鲁国的这个皇宫，然后跟鲁哀公相处。果不其然，跟鲁哀公相处了不到半个月，鲁哀公呢就对他的为人产生了极高的评价。不到一年的时间呢，这个鲁哀公就对他十分的信任，把很多的国家大事委托给他处理啊。但是呢，这个小哀同志呢，估计也是居无定所，这个干事没有长性，干了一段这个鲁国的大臣以后呢，就辞职了，不干了，走人啊。不干了以后呢，让鲁哀公同志非常的想念。鲁哀公失去了小哀以后呢，天天茶不思饭不想，感觉呢自己的国事呢都没有人可以商量，并且感觉自己的内心啊空落落的，仿佛丢失了什么。所以由这个故事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像小哀同志这么一个相貌奇丑，然后又瘸又驼背的这么一个人，能够受到无论男女还有鲁国的国君这么样的喜爱，那肯定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小哀同志肯定内心非常美，就我们说的 inner beauty， 内心很美，这样使人可以忽略了你的外表的丑陋。因为可能现代社会节奏非常快，大家更关注外表和这个资产，但是在古代社会，大家可能会更加关注一个人的内心，一个人的内心美，对吧？这个也就是未来我要努力发展。因为现在除了这个颜值不高以外呢，内心也不怎么样，内心也不怎么美，所以呢，这个小主播我这个人缘都比较差。未来努力的方向呢，就是内心一定要变得更美一些。对吧？另外呢，就是不要有一些很挫败的感觉，就像丘吉尔说的，这个没有最终的成功啊，也没有致命的失败，只有继续向前的勇气啊。就是如果我以后还能再做节目，那肯定是实现了这个小康生活水平啊。但是呢，作为我自己来讲，还是努力跟自己的过去相比啊，每天有所提高，然后对所有的人呢都以和为贵啊，对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啊，做到与人为善啊，使自己的内心呢变得更加的美丽，这样呢对于我自己啊也是一个提高。另外呢，我这个节目已经做了40多期了，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留言。然后呢，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因为我本身的水平呢也比较差，很多的节目呢都是自己读书的一些感受，有可能是不正确的，只是一种个人的方式的表达，因为可能写出来会比较累，说出来会轻松一点，在此呢，最后一期节目呢，也是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陪伴我走过了人生中比较灰暗的两年，通过了这两年以后呢，未来应该会变得更加的阳光，更加的坚强，作为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让别人觉得 靠得住的人，啊，让别人觉得是一个靠谱的人。当别人有困难，别人有过不去的事情的时候，大家会首先想到小主播我，啊，觉得我是一个靠得住的人。当然呢，目前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遥远的距离，但是呢，我想通过不断的努力，未来能够成为这样一个靠得住的人。好，非常感谢大家。